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好喜欢去到艺术馆里头看不同的油画的，特别喜欢看一些文艺复兴时代，即是大概500年前到600年前左右的油画。在那些油画里头，有些时候圣经的人物是他们主要的题材，但是那些人物很多时候会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比例会画出来的。例如呢，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关系。施洗约翰呢，很多时候呢，就算是一个小朋友，他大过耶稣几个月啦，他就算是一个小朋友呢，他已经都会穿着那件皮草啦，跟着呢个揸住支拐杖咁啦。或者有些时候呢，甚至耶稣是个 BB 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中年的大叔㗎啦。原来呢，你会发现他们用一些夸张的比例去表达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关系，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亲戚，亦都是施洗约翰只是大耶稣几个月而已，而施洗约翰就是上帝差遣来到世界为尼赛亚或者微赛亚铺平道路的那位使者。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始去看看这个施洗约翰怎样去劝告人去悔改，天国近啊，让我们都好好去准备。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至三章二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至二十三节这个段落讲述博士呢并没有回来禀告希律，希律就大发雷霆，他决定杀了伯利恒和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这个是几咁残忍的手段呢？他宁可杀错无辜，都不愿意留下一个长大之后可能成为统治隐患的男仔。但是让希律始料不及的就是神保守耶稣。在希律落命令大规模屠杀男仔之前，约瑟已经带埋玛利亚和耶稣逃走到埃及，在那里安顿落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仔阿基鲁接任成为犹太王。阿基鲁都是一位残暴成性而且独断专行的君王，所以约瑟呢就选择住在加利利的境内。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我们看到四个先知预言先后应验了。先知谈论到基督降生的地方是伯利恒，而耶稣要从埃及地被召出来，在拉马有哀哭的声音，还有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 这些事情都以实实在在的形式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些事情在先知的预言里面看来似乎十分奇特，但是只要我们将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就会发现新旧两约遥相呼应，所有的事情都顺理成章，亦都彼此关联。马太福音三章一至二节就记载了施洗约翰，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在犹太的旷野传讲悔罪的信息。犹太的旷野是包括了死海西岸和约旦河下游的东西两岸。根据史料考证，这里是犹太教派当中的爱色尼派的主要生活地区。爱色尼人谨守礼仪，按照道德和礼仪上的洁净律例来生活。当年为了要过圣洁生活，他们就集体退隐去到昆兰的旷野，在那里研读圣经。有学者就认为，施洗约翰所着的是骆驼毛衣服，吃的是蝗虫野物，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爱色尼人。施洗约翰在年龄上比主耶稣大六个月左右，他和主耶稣之间是表兄弟的关系来的。神特意拣选施洗约翰成为基督的先锋，所以他在母胎的时候，神已经叫他成为拿细耳人。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当中传讲神的道，内容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所传的信息和主耶稣最初传道时候的内容是一致的。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是用天国这个的词语，一共用了33次。其他的福音书呢，就会用神的国，这样可能是和写作对象有关的。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信徒，所以马太就沿用犹太人的词汇，好像天国、天上的父等等。犹太人用天这个字而不用神这个字呢，是表明他们因为敬畏神而不敢直呼神的名字。施洗约翰向犹太人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宣告呢，包含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向世人警告，那个将要来的审判者已经临近了。第二个重点就是呼召，既然天国将要降临，那人就必须悔改。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三章其他的内容。马太福音三章三至四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这节经文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3至4节的经文。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当中所讲的那一位，表明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开路先锋，职份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官员呢，会奉差遣在重要人物前面是清理道路的，而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就是为主来到预备道路了，为基督进入人的灵魂去预备道路，是需要做很多准备功夫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有罪，而且是相信靠自己的行为根本没办法赎罪。施洗约翰所着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这样就体现出约翰的穿着相当简朴，不似得文士那时都是着住长衫，亦都不似官员朝臣着一些质地柔软的衣服。他是穿着 乡下农夫的服饰，而他的食物亦都很简单，并不是说他从来都不吃蝗虫野物之外的东西，而是呢侧重表达他经常吃蝗虫野物。根据利未记十一章二十二节的记载，蝗虫是一种会飞行的昆虫，类似于蚂蚱，可以当作食物。律法认为蝗虫是洁净的，可以吃的。约翰的衣服和食物就表明，一个追求去过属灵圣洁生活而且自觉靠主喜乐的人，是漠视外在的喜乐和装饰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是更美好的事物。马太福音三章五至六节记载，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就传讲悔改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时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他，各地都有很多人过来要听他的讲道。犹太人所受到的教导呢，就是称自己为义，但是约翰教导他们呢，是要控告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要依赖每年一次的赎罪日那天去认罪，因为这样只是为全体以色列人所进行的一种空泛的认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生命里面具体的罪，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记载的，人必须认罪才能够得到平安和赦罪。犹太人通常会为他们所接纳的归入他们信仰的人来施洗，但是约翰的施洗呢，就是悔改和信心的洗礼。马太福音三章七至九节记载，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两个宗派。法利赛人注重遵守律法里面的各种礼仪，注重古人的权柄和传统。撒都该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灵或者是天使的存在，否认复活。施洗约翰称这两种人是毒蛇的种类。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和二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也都同样这样称呼他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凶狠有毒的族群，他们对一切美善的事心怀憎恨和敌意，却又夸耀自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约翰宣告他们是毒蛇的后裔。悔改呢，是一个生命真正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看不到任何改变，这样这种悔改有可能呢不是真的。所以约翰称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毒蛇，因为他们并没有真诚悔改。犹太人相信审判是会临到异教徒身上，但是施洗约翰就清楚地指出，审判同样会临到以色列不信神的人身上。不要以为自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抱有侥幸心态，认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和责罚。神是一视同仁的，即使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亦都不会比石头拥有更多的特权。时候到了，神的使者就会拿起斧头斩了不结果子的树。天国近了，审判的时间就快到了，留给世人悔改的时间不多了。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声一直都没有停过。今日圣灵同样在这里呼喊，呼喊你和我，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旷野的呼声，我已经听到了，你听到没呢？
国近啦，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三章十节，施洗约翰继续话：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审判就要来到了，罪人已经被标上毁灭的记号了，除非立刻真诚悔改归向主耶稣，因信称义，并且靠主所赐的力量努力远离罪恶，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否则呢是没有办法逃避毁灭的。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斩落嚟抌喺火度。咁样系指唔肯翻言悔悟，唔愿意结出悔改果子嘅人，佢哋唔能够成为主所使用嘅好器皿，最终只系自取灭亡。无论有几咁高嘅恩赐同埋尊荣，无论外在嘅宣告同表现系几咁虔诚，如果并冇结出悔改嘅好嘅果子，呢棵树都要斩落嚟。呢一种唔结果子嘅树，神唔承认佢系自己葡萄园中嘅树，神将要喺震怒之中将咁样嘅树抌喺火里面。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向世人宣告了他和尼赛亚的关系。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至十八节记载，当时很多人已经开始误解，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尼赛亚，因此施洗约翰有必要在这里清楚地更正人心里面那种的误会。施洗约翰不是尼赛亚，他只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目的是为尼赛亚的降临去预备道路。约翰又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但是那位将要在我之后来的，他要用圣灵和火帮你们施洗。这里就提到要用火施洗的事情。已经过了两千年了，我们生活在圣灵工作的这个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人来施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用火来到施洗。火是代表审判，这两种不同的施洗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人或者会说，我以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信徒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和火的洗了，因为呢有经文这样讲到，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不过我想呢，你应该再好好地读下《使徒行传》二章二至三节的经文，因为经文这样讲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这里讲到呢，是神迹出现的一个现象，不是大风，亦都不是火焰，出现的是圣灵。当圣灵显现在人的眼前呢，人察觉得到的现象是有点类似大风和火焰的状态。因此当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并不是关于火的施洗来的。用火的施洗将会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在每个信徒的心中，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了。那就表示基督徒被认定和基督的身体是互相联结，因此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这些是神的话语，也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真理之一。跟住落嚟，施洗约翰继续提到有关主耶稣再来嘅事。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记载，约翰话：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主再来，那系要施行审判嘅。真信徒就系麦子， 是神所悦纳的重要的有用的宝贵器皿。而假冒为善的人就是糠，就是败子，在神眼中轻如鸿毛，虚无缥缈，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随风飘散。现在麦子和败子会捞在一起，但是将来有一天，谷场将会被扬净，麦子和败子将会分开，末后审判的日子将会是扬谷的日子，分辨麦子和败子的时候。那时候圣徒和罪人将永远分开，天堂是仓库，耶稣基督很快将他所有的麦子会收入这个仓库里面。而地狱就是不灭的火，将会将败子一一烧尽。假冒为善的人和非信徒毫无疑问要面对刑罚和永恒的毁灭。现在生死善恶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世上无论处于怎样的光景，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但是你选择怎样的信仰，却是决定了我们将来在谷场上会有怎样的命运。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五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根据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洗礼的时候呢，年纪大约是三十岁，这个亦都是耶稣开始传道的年龄。约翰认为自己应该受耶稣基督的洗，希望基督用圣灵和火帮他施洗。显然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记载说，约翰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但是约翰也都承认自己更加需要圣灵的洗礼。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认识得到自己需要圣灵的洁净。约翰认为基督受他的洗是一个次序的颠倒，不合宜的，因为耶稣无罪，根本不需要悔改。而基督并没有否认约翰需要受他的洗，显然耶稣是全然洁净的，但是耶稣现在却坚持是要受约翰的洗礼，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耶稣这样做是要表明他愿意遵守神一切公义的律例，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要证明神是公义的，并且赞美神的智慧。约翰就藉着悔改的洗礼来到预备基督的道路，神的公义和智慧在这里显明了。咁点解耶稣要接受约翰嘅洗礼呢？呢、这个问题可能有好多嘅答案，但系最主要嘅原因已经喺经文嗰度讲咗出嚟。耶稣话：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完全认同自己作为赎罪祭嘅身份。先知以赛亚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预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嗱，呢位君王呢系咁样睇自己。受洗呢是主耶稣认同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要担当罪人一切过犯的人。主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就是要和我们这些要接受洗礼的人的理由是不同的。主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不适用于我们身上，因为基督是圣洁的，他不需要悔改，但是你和我就需要悔改了。主耶稣是圣洁的、温和的、没有玷污的羔羊，和我们罪人是有分别的。主耶稣接受洗礼是因为他要表明自己有完全的人性。至于主耶稣接受洗礼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用水施洗是象征死亡，在水里面出来就是预表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受洗预表他的死和复活。马太福音二十章所记载的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两个儿子要求，将来在主耶稣得的国度里面，他们要分别坐在主耶稣的左右两边。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饮的杯你们能够饮吗？你看看，主耶稣受洗是代表他将要为我们而死。主耶稣受洗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已经有了祭司先知的职分了， 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就是证明他有这个祭司的使命。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每个行动，都是靠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承担了罪，但是在他里面是没有罪的。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本身没有犯罪，这个非常重要。因此你我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藉着接受洗礼，使自己和我们成为同等的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救呢？是藉着信靠主耶稣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必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在基督里面呢？是藉着接受圣灵的洗，藉着洗礼，我们得以表明自己属于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藉着圣灵认定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受洗亦都是为了见证这件事。今天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哋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耶稣要受洗呢？跟住我哋典型嘅答案就话，哦，尽诸般嘅义咯，好似耶稣咁样讲。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喺以前就系约翰嗰个时代，系有好多人开始咧建立咗呢个嘅洗礼嘅习惯，或者嗰个洗礼咧同基督教嗰个洗礼有啲唔同，佢系一啲嘅洁净礼啊，就系佢哋开始咧每日咧就会进入一个水池当中去冲凉，跟住咧就系其实浸一浸水再出翻嚟，就代表咧佢哋系向罪去洁净自己。咁当然呢个亦都受到当时罗马嘅洗浴文化去影响啦。不过呢，详情呢就要再有机会先同大家讨论啦。多谢你听今日嘅穿越圣经，下次再见。